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人首先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一名佛罗里达州的女性因为密谋非法向中国国有实体输出可以用于水下无人艇的技术而面临指控。美国司法部已经指控于阿敏密谋从一些公司获取可用于水下潜水器的系统和部件，并把这些技术输送给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及中国其他国有实体的同谋等18项罪名。起诉书说，于阿敏是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居民，他从2002年到2014年2月期间从事出口技术工作。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以及美国合法居民，他被控从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公司获取部件。这起案件可能令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两国关系一再因为有关知识产品和其他问题而长期争吵。这起案件由美国一些政府机构进行调查，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表示，2015年的经济间谍案件猛增了 53%， 大多数案件都有中国公民卷入。如果被定罪，今年53岁的于阿敏可能要在联邦监狱服刑多年，他每项洗钱罪面临最长20年的刑期，为外国政府充当非法间谍面临10年刑期，其他所有罪名各面临5年刑期。这些案件将在佛罗里达州一家美国地区法院的审理。三位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正在佛罗里达州一处海滨度假地寻求党务官员的支持，努力制定可以用于今年7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竞争提名战的规则。那么竞选的领跑者房地产亿万富豪唐纳德·川普表示，他预计届时呢，今年6月各州的提名竞选结束之后，将会拥有获得提名所需的大多数会议代表的支持票。尽管川普经常攻击本党官员，并称各州各议的选举规则被用来操纵出不利于他的选举结果，他星期四呢还是派出自己的高级助手与组成全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168名地方和州官员举行会晤，他们面临着组织一次可能会有竞争提名战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是1976年以来的首次。本周川普竞选阵营的一份备忘录坚称，川普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有1400名代表保证支持他，远超过直接成为本党参加今年11月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所需的1237张简单多数票数。联合国和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从叙利亚被困地区呢撤离了500人，这些人当中包括呢需要治疗的伤病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这批人星期三从靠近叙利亚黎巴嫩边界的叙利亚西南部城市马达亚和扎巴达尼，以及靠近土耳其边界附近的伊德利卜省的福阿和克弗拉亚疏散。清政府的军队封锁了马达亚和扎巴达尼的道路，反政府武装围困了福阿和克弗拉亚。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的实施，让联合国和救援机构能把人道主义救援运送到叙利亚全国被困地区的大批民众手中，但是有关官员批评叙利亚政府限制进入被困地区，并扣押了一些物资。从2011年3月叙利亚冲突开始以来，480万叙利亚人出逃。联合国说，仍在叙利亚的135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日本三菱公司承认对62万多辆汽车的油耗数据做手脚之后，日本调查人员周四前往名古屋的一家三菱公司的工厂进行调查。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政府希望尽快查明信息的不准确程度，并将严厉处理这一事件。三菱公司表示，一些公司雇员应对这次油耗测试造假负责，但是没有提到具体名字。他们让被测车辆的燃油经济性看上去比实际情况高 10%。 这件事件中的数据被作假的车辆是迷你款，在日本很受欢迎，而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耗油量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星期四在俄罗斯官方报纸《俄罗斯报》上撰文，呼吁西方国家停止孤立俄罗斯，全面结束针对个别国家的制裁。今年85岁的戈尔巴乔夫写道：“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500名难民可能在4月8号帆船事故中丧生地中海，美国敦促北京以尊严和尊重处理肯尼亚遣返台湾人案，美国国会两党支持加强台湾关系法，习近平新增习总指挥头衔紧抓军权，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难民帆船事故。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三证实了外界此前有关多达500名难民有可能在前往欧洲的海途中由于帆船事故而丧生。之前有报道说，这一帆船事件发生在4月8号。今年以来，已经有将近18万难民经过地中海和爱琴海抵达欧洲。光是今年一年，就已经有至少760人在征途中丧生或者下落不明。另外，欧洲关闭边界，15万多个难民困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成为那些无处可去的难民的主要滞留点。如今，旅游旺季快要到来，希腊政府急于推动萎靡不振的经济，因此希望把难民送到其他地方，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高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欧文斯从比雷埃夫斯港发来的报道。
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为难民们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帐篷，不过前方的路又在哪里，他们难以预料。各国纷纷关闭边界，通往欧洲其他国家的路不通了。将近4000难民在港内栖身，主要是叙利亚和阿富汗人。不过财政捉襟见肘的希腊正在像久旱逢甘霖一样盼望旅游季节，政府下定了决心要把港口的难民送走。
他们真的是想加大努力清空这处临时中转站，好让一切恢复正常。
卡特里娜·唐沃德和其他一小队志愿人员为难民提供一些安慰和帮助。这里的状况远非理想，难民群体之间也有矛盾，但是孩子们可以参加有心理治疗功效的游戏，吃的东西也不缺。不过政府和港务当局的压力与日俱增，新厂预计将在星期五前完成，新来者已被拒之门外，生活在港内的难民现在出入要盖章。与此同时，有关方面为难民提供大巴带他们离开港口去其他官方指定的地点，一些营地据信条件要比比雷埃夫斯好，可有些人称其他的营地条件太差，他们只好返回港口。此外，在当局采取了向土耳其遣送难民的新措施后，人们对任何政府经办的项目都心存戒备。
人们说那些营地里的条件不好，没有房间，没有食物，就跟监狱一样。我们不想进监狱，我们要自由。
随着欧洲对新来者越来越心存疑虑，自由已经来之不易了。哈桑曼苏尔的家人在叙利亚被打死，他孤身一人来到这里，他不知道命运下一步将把他带到哪里，不过他还是有话要说。
欧盟所有的政府为这里的人做点事吧，我们是人不是动物。
美国之音欧文斯雅典报道。
台湾派专案小组前往中国大陆协商处理肯尼亚将台湾人遣返至中国一事，美国星期三表示希望中国以有尊严和尊重的方式与台湾合作处理这一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4月20日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说，我们了解有关台湾居民以非自愿的方式从肯尼亚被遣返到中国的报道，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据报道，在被遣返的人员中有一人具有台湾和美国的双重国籍。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重申美国对于台湾的承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星期三，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口头表决，一致通过决议案，重申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这项决议案由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发起。
Our relationship has been an enduring one. 我们的关系经久不衰，台湾是我们的亲密盟友，真正相信并实践自由和民主。这在今年一月蔡英文当选的台湾选举中被台湾人民又一次证明。我祝愿他作为新一任台湾总统和台湾人民好运。我想重申我们对台湾的支持，就像这个委员会和美国国会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一样。
决议案得到了两党议员的支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罗伊斯说，美国国会一直在推动与台湾保持密切关系，并且向历届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履行台湾关系法中对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承诺。罗伊斯议员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的立场是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与和平，我们希望通过贸易、投资和接触政策推动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这些需要美国与北京和台北都保持接触。
不过，夏伯特众议员提醒人们，台湾依然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武力威胁。他说，美国从台湾退缩传递了错误的信息。
如果说有一件事会导致武装冲突，那就是让台湾看上去软弱，或者说美国软弱。如果台湾和美国都强大，那么我认为中国就不会采取公开的敌对军事行动。
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后，下一步将送交全体院会表决。
下面我们来关注南中国海议题。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的工程项目，以及将那些建设工程项目日益军事化，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并令人严重怀疑中国的意图。布林肯这次访问越南是为奥巴马总统五月下旬访问越南做准备。另外，美国一位资深议员提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在不断试探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底线，并且呼吁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更明确的战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就在美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有所行动之际，美国国会审议了行政当局提出的2017财政年度用于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预算，包括加强与美国在这个地区伙伴关系的安全合作项目。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在星期二的听证上说，南中国海是美国在亚太面临的挑战之一。随着中国加速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美国必须坚决维护国际准则。
我支持美国海军最近进行的航运自由活动，同时我希望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提出更明确的战略，确保国际准则与规则得到遵守。
邵建龙议员说，明确的策略能够避免冲突。
我相信中国是在不断试探，试探底线在哪里。我相信我们态度越明确，就越能避免任何冲突。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2017财政年度预算要求用于东亚与太平洋的预算为15亿美元，包括8亿7300万美元的外国援助，一部分将用于加强以南中国海安全为战略重点的区域安全合作。前来作证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与中国保持接触与对话非常重要。他说，奥巴马总统最近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讨论了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担忧与利益。
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军队与其他各方的行为模式仍然令人不安。不过我相信我们与中国的对话是实质性的，他们非常清楚地听到了我们的立场。
美国政府的亚太地区预算还包括6亿4600万美元的外交费用，用于人员、外交事务与公共外交。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呼吁国会支持美国行政当局的这项预算要求。
那么，总统提出的2017年财政年度预算就能够支持我们与地区伙伴的合作，通过加强海事安全能力与侦测能力，来加强这些伙伴国家维持这个海域通行自由的能力。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亚洲行期间取消原定的中国之行。中国官媒说，爱来不来，在中国海问题不看美国脸色。 有美国学者提出，美国应该调整对华关系，不要对中国的言行反应过度，中国数十年也不会威胁到美国霸主地位。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对中国终极战略野心不能等闲视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此次高调亚洲之行，取消了原定的北京行程。中国官媒对卡特过门不进的回应是爱来不来，并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绝对不会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云云。针对美中关系的最新曲折，达特茅斯学院的政府问题副教授史蒂芬·布鲁克斯星期四对媒体说，南中国海问题是令中国不快的直接原因，问题的根本则与美国对华整体战略思维有关。首先，美国不应过分担心中国的崛起，他说。
China is rising, but it is not ris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ybe a little bit, especially in the economic front.
中国正在崛起，但是并未站立。美国经济上可能有些下滑，但美国整体并未跌落。我们的评估是，未来数十年，美国依然将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崛起将大大慢于历史上那些曾经崛起的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因为这些国家科技上同当时的大国并驾齐驱，中国目前科技上根本不及美国。布鲁克斯说，美国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足以威慑中国向地区和海外扩张，阻止重大事件发生，动摇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对于这一点，美国的媒体和决策者认识似乎不足，因而导致美国几乎事事都与初出茅庐的中国针锋相对，摩擦不断。这就是目前美中关系的基本现状。具体到南中国海问题，布鲁克斯说
：“Is the fact that China is making these islands a fundamental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in East Asia? Is it a fundamental threat to？”
中国造岛是对东亚地区稳定的根本威胁吗？是对海洋航行的根本威胁吗？是对整体秩序的根本威胁吗？思考中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倾向盯着眼前的事物，赋予这些眼前事物的意义有时远大于其实际理应得到的程度。布鲁克斯还以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说，中国有正当理由推进本国以及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奥巴马政府认为亚投行是对世界银行以及国际整体秩序的威胁，因此美国动员其盟国抵制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遗憾的是，美国的这次外交游说基本归于失败，美国的不少盟国纷纷参与了亚投行。布鲁克斯表示，他的本意并非是要全然无视中国的行动，不专注美国的自身发展，而是批评华盛顿对中国反应过度。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编辑吉迪斯·罗斯概括布鲁克斯美中关系政策建议的时候说，作为一个成熟和有城府的大国，是否应该像对待少年躁动那样对待中国，不要事事与其较真争吵。
I have a teenager.And sometimes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o develop a certain kind of.
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有时最佳的办法就是装点聋，不去理会他的躁动，也不要听了就采取行动，而是让事情过去，不要与其对着干。皮特休斯是美国空军协会的资深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绝对不能够忽视中国的最终目标，中国目前只是羽翼未丰。”
The issue is not what.China's military looks like compared to ours. It's what their military in the region.
问题不是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外表相比如何，而是中国军队和我们在那一地区内的比较。这个地区就是西太平洋。我们需要对那里的情况进行数量分析。其次，假如你充分阅读中国人自己所写的东西，便会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将美国挤出西太平洋。这样中国基本上就是地区霸主了。休斯指出，你可以说中国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梦想，无法实现，但是你不能够否认那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我们不能坐等中国羽翼丰满。 布鲁克斯教授有关美中关系的论述即将刊载在新一期的《美国外交》杂志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记者无国界组织日前表示，台湾新闻自由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台湾民进党立委表示赞同，不过国民党立委则认为，中国如果想要通过台湾媒体施压，结果通常是反效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庄瑞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不过几家特定的媒体确实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
某些特定的媒体，它确实是因为大陆的市场，或者说跟中国那边的政治圈里面呢、就他们那些的高层，是不是因为太多的事业由事业的投资，进而对中国的领导层的人的交往以后，会因为如此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个考量，对整个言论的一个压制，或者说刻意的采取跟中国相同的立场，这个台湾民众啊心知肚明。
庄瑞雄委员还说，这种情况如果不导正，将不利于台湾民主发展，也就是空有言论自由却被中国牵着鼻子走。记者无国界组织日前表示，台湾新闻自由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中国，尤其是中国日益上升的经济与政治压力。台湾一些民营媒体的言论出现大幅变化，有些甚至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一致。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如果想透过台湾媒体施压，结果通常是反效果。
他越对台湾施压，对他想要得到的目的是越远离的啦，就是他想得到什么样的目标，他想当然得到说你们台湾能不能民众最少心向他们啦、以后有利于未来他们所谓的要两岸统一啊干什么的，只问题你越压台湾就越反嘛，除非你用武力过来，那这个就没完没了了。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今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出现的周子瑜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国民党因此失去了50万票。总部位于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还指出，台湾官员会直接干预国营媒体的编辑政策，因此危害了新闻工作的独立性。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台湾新政府执政之后必须改变这个现象，还给媒体一个独立健全的环境。2008年，在中国有庞大投资的台湾旺旺集团收购了中国时报、中国电视公司、中天电视台，形成旺旺中实媒体集团。2011年，该集团还想并购有线电视系统业者中嘉网络，不过由于公民团体的抗议，这项交易一直无法达成。在并购的过程当中，由于担心此举将形成新闻垄断，妨碍新闻自由，台湾部分新闻学者不断提出反对的声音。此外，旺旺集团主要市场在中国，台湾部分人士认为，台湾新闻界可能在资金的压力下向中国倾斜，中国政府也可能借此影响台湾的民主社会。2015年，中国 DMG 集团有意透过美国的子公司以高于市价的金额收购台湾的东森电视台，在台湾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在舆论的压力下，台湾政府表示将从严审查这项收购案。记者吴国界发布的2016年新闻自由指数显示，台湾在180个国家与地区之间名列51，和去年排名一样，位居亚洲之冠。日本的排名从61降到了72，韩国排名第70，退步了10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宣誓就职了，很多人关注和猜测蔡英文两岸政策上会有什么新突破，在维持两岸现状方面会有什么新举动。 台湾学者表示，从他的做法上看，他会继续保持低调，不会主张台独，会努力维持台海现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发言人星期四发文反驳有关蔡英文正试图向中国保证将不会追求台湾独立，不只是透过言辞表达，还将透过行动展现的说法，指出蔡英文的两岸立场非常清楚，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和平现状，维持两岸稳定发展的现状。有报道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葛莱仪在题为《蔡英文担任台湾总统的两岸关系前景报告》中引述民进党消息人士的话，透露了上述所谓蔡英文向中国再保证的说法。北京一直要求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也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立场。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说，蔡英文不会承认九二共识，这一点可能不会改变，但是他提出的维持台海现状和不主张台独也算是比较接近的立场。严振声说，不追求台独才会有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发展的现状。他说，让蔡英文公开承认九二共识看来很难，不过他也说过不否认九二会谈这个历史事实。严振声认为，在实际行动中，蔡英文还是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在任命政府官员方面就尽量展现了他在两岸政策上温和的一面。严振声说，
所以他是维持现状，那说你说行动嘛，现在看起来他用的陆委会主委也好，或者外交部长、国安会的秘书长，都不是所谓的激进台独嘛，甚至还用了这个前政府的一些官员，所以感觉上在行动上面也不像是有这种激进台独的感觉，维持现状的一个态势了。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坤义也认为，蔡英文在任命官员过程当中大胆启用人才，做得很不容易了。不过他认为这也只是隔靴搔痒，没有触到关键。启用这么多青蓝人士为民进党政府操盘，大陆政府也不会领情，关键是要台湾领导人说出两岸同属一中。
你最好就是什么，建设两岸同属一中，这样什么事都没有，就比较好做。民进党的想法是这样子。
王坤义说，民进党内基本上认为可以承认两岸同属一中，这样就什么事都不会有，比较好做。不过他说，如果这句话说出来，深绿派系一定不会容忍，要掀桌子。蔡英文试图用比较中性的说法表达，想既能安抚岛内民意，又让北京可以接受，但北京坚持九二共识的立场一直强硬。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说，蔡英文说过会尊重前政府会谈的成果，这也可以理解为曲线或接近承认九二共识，因为九二共识也是此前会谈的成果。他说，让蔡英文说出承认九二共识这几个字很难，但大陆就是要抓住这一点不放，所以如果蔡英文不讲，两岸关系就很难有突破。如果蔡英文不特意否定台独，只是说维持两岸现状，其结果可能会让两岸关系出现一定的倒退，但也不会出现过于紧张的状态。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先和台湾的前友邦国家冈比亚建交，然后在肯尼亚出现的台湾人电信诈骗案中，将嫌疑人强行押到中国大陆，日前又发生中国代表团阻止台湾代表团参加国际钢铁会议的事件。观察人士估计，在520之前，两岸关系可能还会出现某些意外，大陆政府会借此向蔡英文继续警告施压。美国智库学者、台海问题专家葛莱仪建议华盛顿鼓励北京对台湾展现更大的创意和灵活性，少要求蔡英文讲清楚，容忍更多的模糊性。 吴立北京不仅要听蔡英文言辞，也要看他的行动，同时也鼓励蔡英文继续保持克制，表明在任期内没打算追求台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出炉，报告结果显示，中国仍然排名在全球的尾端，新闻自由度令人担忧。台湾的新闻自由度位于亚洲之冠，排名第51。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4月20号公布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指出，今年全球整体新闻自由度出现沉重且令人不安的下降。在亚洲地区表现方面，中国持续位于世界新闻自由的黑暗区，排名第176，倒数第5名。
中国已经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垫底多年了。中国仍然是全世界关押记者、博客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所以在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极端糟糕和令人担心。
哈尔根表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不断收紧对人民言论和网络自由的控制，政府将游戏规则定立得很明确。政府画了条再清楚不过的界限，要么跟党保持一致，要么就去监狱。习近平今年2月视察中国三大官媒，并要求媒体必须信党，对党保持绝对忠诚。对此，美国独立记者安娜代表示，媒体的职责不是效忠政府。
我认为那样的说法可能只证明了习近平不是真正理解新闻记者在公民社会的角色或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份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度的报告中，台湾的新闻自由度位于亚洲之冠，排在第51名，和去年相同。哈尔根说，尽管台湾相较于其他亚洲国家享有较充分的新闻自由，但还是有迹象显示台湾的新闻环境仍需关注。
我们依然对台湾的新闻自由有些担忧，例如我们担心看到台湾媒体环境受到北京越来越深的影响，这体现在部分媒体在最近的一些报道中改变他们的态度，还有有些媒体老板的立场会限制新闻的传播。
2016年香港新闻自由度排名第69名，但报告分析指出，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透露对收购媒体的兴趣，因此香港的媒体自由度持续面临是否能保有自身独立性的挑战。无国界记者组织自2002年起每年针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自由度进行评估。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西方人士称为全面主席的习近平又增加了一个新头衔，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许湘云在华盛顿的报道。
军委联指总指挥这个习近平的新称号是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中透露的。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委联指总指挥习近平20日上午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认为，这显示了习近平对他管控军队的不安全感。他说，新的头衔是习近平深远军事改革的一部分，很清楚地意味着习要加强对军队的管控，然而意味到底能否成为现实，那是个很大的问题。金德芳说，每天阅读解放军报就可以看出，确实有军队官员在抵抗习近平，抵抗他的反腐运动。他说
So he wants to have more firm control over the armed forces.
他想要对军队拥有更稳固的控制，想必这样他能进一步推动反腐运动，并确保军队重组不会只是纸上谈兵，而是真的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不过金德芳依然对这个新头衔感到奇怪，他说，理论上来说，习近平已经拥有了所有权力，一个新头衔并不会使他要做的事情变得更加可能。他说
Obviously, symbolically,This is very important.
显然象征意义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实质来看，我们还不知道这到底重不重要，有没有意义，会不会带来什么改变。
英晋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认为习近平混杂了集中权力与集中职务。他说，习近平身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早已是实质上的三军统帅和最高领导人，新增加的头衔只会造成体制混乱。他说，
所以这些头衔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只是他的结果是对习近平的个人的声望、个人的责任啊，对这个中共的军队啊，都是没有好处的啊，所以我觉得是应该给予他非常负面的这个评价啊。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大家其实也是这么回事，你的头衔还不够多吗？怎么会需要这么一个头衔呢？
这篇透露习近平新头衔的新华社文章现场配图看来，习近平身穿迷彩服进行了视察。金德芳对此感到惊讶，他说，如果通常领导人想要迎合军队，他们出席活动会身着那套深绿色的制服。他说，
这对我来说非常诡异，可能其中传递的信息是给其他国家的。
金德芳怀疑这是否向外国暗示中国将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随心所欲，因为在他看来，迷彩是战时服装，是为了展示权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新华社的报道称，联指中心是军改的重要成果之一，分为军委层面和战区层面两级，两级联指中心可通过视频直接对话。据澎湃新闻报道，习近平坐在总指挥席上听取汇报，并通过视频了解五个战区联指中心有关情报。 CCTV 在播送这条新闻时，部分指挥中心里的镜头被打上了马赛克，值班人员均着迷彩服处理信息，官兵佩戴的胸章保密，办公显示屏也是保密的，指挥中心通讯设备都是红色。此前，习近平已身兼七个领导小组负责人，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美国之音海伦、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有50多年历史，在华人社会很有影响力的《香港明报》，星期三以头版全版及另外四版详尽报道了震惊全球的巴拿马文件所披露的香港政商界巨头的离岸账户。当天凌晨，被誉为《明报》灵魂人物的执行总编突然被解职，引发外界质疑二者有关，冲击新闻自由。《明报》员工做出愤怒的反应，《明报》集团发表声明说，执行总编被解职是因为裁减开支，编采方针会保持不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在香港新闻界口碑极佳，被同行认为公正专业、学识渊博，被视为《明报》编辑部精神支柱的执行总编辑江国元，4月20日凌晨突然被辞退，立即生效。《明报》证实，去年从马来西亚空降来的被视为亲中的总编辑钟天祥，以报业经营环境转差，要节约资源为由解雇江国元。周三中午最先披露消息的《明报》职工协会，批评前后服务《明报》17年的江国元被辞退是不明不白，质疑江国元因与钟天祥新闻编采立场不同而遭解雇，并在傍晚召开有近200人的大会，会员一致认为钟天祥粗暴辞退江国元，表示强烈愤怒，将去信管理层，要求重新检视决定，希望收回。大批员工并一度包围钟天祥要求交代，有女员工哭问钟天祥为何不是他自己辞职。另外，工会还在明报工业中心一面墙上贴满不明不白的标语，并考虑进一步行动。执协主席曾景文表示，江国元在6次集会、7.1大游行、反国教等重要报道上捍卫新闻应有质素，对将突然被辞退感到不解，质疑钟天祥借缩减资源为名逼走不同意见人士。有报道称，一些明报员工担心事件引起寒蝉效应，令高层不敢违逆钟天祥的观点。 有分析表示，辞退姜国元的时机令人感到敏感。明报头条关于巴拿马文件的调查报道披露了港澳政商名人设立离岸公司的细节，包括常识和黄主席李嘉诚、恒基主席李兆基、影星成龙、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立法会议员刘黄发以及儿子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等多人。此前明报也曾报道，中共多位前任及现任最高层领导人亲属等权贵卷入巴拿马文件所披露的离岸公司。此外，香港记协、独立评论人协会、大专新闻工作者联席等七个新闻业界团体星期三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姜国元被解雇是香港人巨大损失，对事件同表震惊，批评炒人理由牵强，对新闻自由深感忧虑，并敦促明报管理层立即向公众交代。记协主席岑以兰表示，运营困难有很多方法共度艰难，炒掉整个编辑部的灵魂人物，令人怀疑是以行政手段向意见人士开刀。姜国元被解雇引发香港社会惊讶，包括工党、民主党、公民党在内的多个泛民政党都表示，事件令人感到与采编立场有关，危及到编辑自主和新闻自由，令人担忧。连建制派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陈满贤也表示，在明报有关巴拿马文件报道当天解雇姜国元，时机难免让人将二者挂钩。不过明报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张求昌星期三否认二者相关。香港前电台名嘴、资深媒体人李慧玲星期四在其专栏《一锤定音》评论中表示，当报社老板只想着借传媒作为亲近权贵的工具，又怎么会珍惜忠于事业、只讲真话的新闻工作者是宝不是草？相反，他们只会视这些有所坚持的员工为眼中钉，是他们取悦权贵的障碍物。曾与姜国元先后在《明报》和《苹果日报》共事的李慧玲对《美国之音》说，
完全是这个声明在自我审查，是因为这个不同意见，因为一个经济压力。你看香港接下来这个六四二十七周年，还有立法会选举，还有香港杜拉的问题啊的争议，吵得洋洋沸沸。所以我看是有些报纸的老板，他可能因为这些事情就比较敏感，想把这个不听话的员工去掉了。
香港另一位资深媒体人、电台主持潘晓涛星期四发表文章表示，姜国元在新闻界多年来身体力行捍卫新闻自由，若不是他，《明报》许多重大新闻可能根本无法跟读者见面。对《明报》灵魂式人物率先开刀不奇怪吗？要省钱也可以先集体减薪、高层减薪、裁撤部门，断不可能先炒灵魂人物，难免令人怀疑事件与巴拿马文件报道有关。1959年由香港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等人创立的《明报》，目前由观点亲中的马来西亚企业家张小青持有。今年《明报》的编采自由备受关注。2014年1月，总编辑刘进图突然遭撤换。此时正值明报与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就2014年大规模调查离岸公司文件泄露展开合作之际，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当时发布的调查报道揭示中国最高领导层近亲和其他精英权贵等在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秘密资产，而明报也进行了详尽报道。刘进图被撤换引发了《明报》记者的抗议，以及香港社会对香港最受尊重、具有独立思想报纸之一受到侵蚀表示担忧。而随后来自马来西亚的媒体人钟天祥接任总编辑，引发员工质疑钟天祥不了解香港民情，立场亲中，与《明报》方针不符。钟天祥空降《明报》后几次传出粗暴干预编采自由的事情，包括2015年2月休假期间， 突然深夜回报馆，将头条家国密件记录学生目击六次开枪改为阿里巴巴驻港青创业，事件引发社会回响。据报道，政治评论人陈景辉在《明报》专栏撰文批评事件，钟天祥一度取消文章，后改为延期刊登。有《明报》中人透露，陈景辉稿件能刊登是由于编辑部高层痛陈利弊，江国元更以辞职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知名社交媒体公司推特任命有中国军方和公安背景的陈奎出任其大中华区总经理，引发争议。虽然推特表示任命陈奎是看中其20多年的跨国公司工作经历和 IT 行业经验，但美国权威人权活动人士质疑推特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取悦中国政府，并最终获得其中国定制版的微博服务在中国落地的许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推特在给媒体发出的书面声明中强调，陈奎将帮助推特推出面向中国企业的广告、数据分析和其他产品。推特还对任命陈奎出任大中华区总经理的决定进行了辩护，称上世纪80年代政府给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十分正常，90年代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后，陈奎就离开了军队，进入了私营领域。推特还表示，陈奎当年是受雇于 CA 去执掌冠群金晨软件公司，而并非是中国公安部。 CA 在这家合资企业中的占比是80%，中国公安部仅间接持股20%。推特还否认陈奎是中共党员。冠群金晨软件公司的网站显示，其庞大的政府客户群中包括信息产业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该机构是中国互联网审查体系防火长城的运营主管单位。总部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萨拉库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人们一方面是对陈奎的职业背景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是担忧推特雇佣他背后的真正意图。
陈奎并不是一个活跃的推特用户，这让人们怀疑推特雇他背后还有别的目的。推特雇他并不是因为他非常的了解推特，了解推特的使用，不仅是中国以外的用户，而且包括香港和台湾的用户。所以说，雇佣这样一位与党和政府有着广泛联系的人士，不仅仅让人们对他的背景以及未来在推特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否会以牺牲互联网自由为代价去换取商业利益而感到担忧，而且也会对推特的企业的目的感到担忧。
陈奎的推特账号显示，他的第一条推文是在4月14号发出的，是回复推特负责亚太区的副总裁沙列什·拉奥，欢迎他加入推特，出任大中华区总经理。截至4月20号发稿时，陈奎总共仅发出21条推文。对此，自由之家的萨拉库克说
：“I think what's as disconcerting.” The question of propaganda.
让人们感到不安的是，推特是否会沦为中共的宣传工具？陈奎的角色是帮助中国官媒，比如央视和新华社，去加强在推特上的话语权。这并不是我们的偏见，而是他开通推特最先发出的几条推文，大体是回应这些官媒，表示要帮助他们讲好中国的故事。讽刺的是，推特在中国是被屏蔽的。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4月19号刊登了署名单仁平的评论文章。单仁平是《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笔名。胡锡进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既为推特雇佣陈奎出任大中华区总经理的决定进行辩解，也提醒海外舆论大可不必对推特可能改变策略和立场过度担忧。文章说，陈奎的个人性情是什么样，我们无从得知，但推特是美国的主流互联网公司，其价值取向、经营及用人原则却有着西方大公司的共同逻辑，不难把握，与谷歌、脸谱等应没有什么两样。陈奎这个总经理应属销售总经理，与推特内容审查大概不会有什么关系。对此，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表示，对于推特雇佣陈奎，人们提出疑问当然是合理的。
There's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what Twitter hopes to do
外界对于推特在中国大陆打算做什么和怎么做有很多疑虑。众所周知，中国有着非常严格的互联网审查，推特本身是被屏蔽的。有人认为，推特任命陈奎这样一位有如此背景的人，显然是为了取悦北京。
福布斯杂志4月18号发表了前路透社中国企业新闻主编，目前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杨戈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推特任命陈奎出任其首位大中华区总经理，意味这家社交媒体巨头正在重新考虑其中国战略，或许即将启动游说中国当局允许其中国版本的微博服务在中国大陆落地的工作。文章说，虽然推特深受用户喜爱，但却面临增长乏力的巨大压力，以及急需找到可持续的营收方案。拥有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和智能手机市场的中国，显然能够在这方面对推特有所帮助。对于近期新兴美国科技公司为抢滩中国市场而竞相讨好中国政府的做法，学者、人权组织、活动人士和网民的批评和质疑之声早已有之。人权观察的苏菲·理查森表示，美国国会应该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要求这些科技公司阐明自己的意图和立场。
很多公司都没有真正回答我们这些团体、网民、人权活动人士提出的疑问，也就是他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或许如果在国会的压力下，这些公司能够更回答我们的问题。
但自由之家的萨拉·库克认为，这些科技公司在强硬的中国政府面前实属无奈。他认为，美国行政当局也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职责。
I think it's partly because to some extent the U.S. government has.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政府让这些公司自己管自己，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外交和政策上的支持。2009年 ，Facebook 和推特就分别被中国政府屏蔽，一年之后，谷歌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直到最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才把中国对互联网的封锁和审查列为贸易壁垒，甚至有可能诉诸世贸组织。与以往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施压的做法相比，这么做或许才更为有效。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密西根州司法部长对三位官员提出控告，指控他们与饮用水供水污染有牵连。水污染危及弗林特将近10万人的健康。密西根州环保部门两名雇员被控在水污染问题上误导联邦政府。弗林特一位官员则被控篡改水质测试结果。与此同时，弗林特一些居民要求让更多的人承担法律责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饮用水污染问题起始于一年半之前，当时弗林特的有关部门转换了供水水源，开始向低收入居民供应被铅污染的饮用水。对一些弗林特居民进行的测试，随后发现他们血液中的铅含量超标。铅污染对儿童发育尤其有害，弗林特供水中发现达到危险水平的铅含量在全国引起了义愤。
弗林特许多事情出了差错，悲剧性的差错。
去年下半年，密西根州宣布弗林特处于紧急状态。从那时起，弗林特居民依赖过滤水和瓶装水。该州司法部长星期三宣布针对此案的首批刑事控告，并表示会有更多的控告。
这些人有责任保护弗林特人及其家庭的健康，他们没有履行职责。
自从水污染危机爆发以来，有人要求密西根州州长斯奈德辞职。上个月，一个公民团体发起了全州签名运动，以征集法定的至少79万人签名，将要求罢免州长的申诉付诸投票公决。
我之所以能这样奔走，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我就可以为我的人民、我的家人、为那些不能自己发声的人说话。
密西根州州长否认对这起案件负有责任。该州的有关官员星期三承诺进行彻底调查，不留任何死角。
不管是谁，有什么官职，有多高的官职，多么有势力，法律适用于一切人。在密西根州，一切都要按法律来办。
弗林特的水危机也暴露出美国很多其他城市的问题，那些城市的供水也没有达到联邦标准。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在当下的美国总统竞选季，反移民情绪似乎加剧了。不过，在首都华盛顿城外的一处社区，多元化不是问题，而是优势。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号称一个邮编囊括世界，居民包括了130多个族群。一组摄影师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The Voice of America,
VOA。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一名佛罗里达州女性因为密谋非法向中国国有实体输出可以用于水下无人艇的技术，而面临指控。美国司法部已经指控于阿敏密谋从一些公司获取可用于水下潜水器的系统和部件，并把这些技术输送给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及中国其他国有实体的同谋等18项罪名。起诉书说，于阿敏是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居民，他从2002年到2014年2月期间从事出口技术工作。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以及美国合法居民，他被控从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公司获取部件。这起事件可能令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两国关系一再因为有关知识产品和其他问题而长期争吵。这起案件由美国一些联邦政府机构进行调查，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表示，2015年的经济间谍案件猛增了53%，大多数案件都有中国公民卷入。三位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正在佛罗里达州一处海滨度假地寻求党务官员的支持，努力制定可用于今年七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竞争提名战的规则。竞选的领跑者房地产亿万富豪唐纳德·川普表示，他预计届时今年六月各州的提名竞选结束后，将会拥有获得提名所需的大多数会议代表的支持票。尽管川普经常攻击本党官员，并称各州各异的选举规则被用来操纵出不利于他的选举结果，他星期四还是派出自己的高级助手与组成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168名地方和州官员举行会晤。他们面临着组织一次可能会有竞争提名战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是1976年以来的首次。本周川普竞选阵营的一份备忘录坚称，川普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有1400名代表保证支持他，远超过直接成为本党参加今年11月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所需的1237张简单多数票数。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开发利用和军事项目正在导致人们严重怀疑中国在这个争议地区的意图。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对越南访问期间说，美国和越南在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方面拥有共同利益，中国也是一样，但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开发项目并将那些建设工程项目日益军事化，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并令人严重怀疑中国的意图。北京声称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是中国领土领海，但是包括菲律宾、越南和台湾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声称对南海拥有主权。去年中国完工了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一座人工岛屿3000米机场跑道工程，并在今年一月开始商业航班试飞。布林肯说，美国将捍卫国家利益并支持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日本三菱公司承认对62万多辆汽车的油耗数据做手脚之后，日本调查人员星期四呢前往名古屋的一家三菱公司的工厂进行调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政府希望尽快查明信息的不准确程度，并将严厉处理这一事件。三菱公司表示，一些公司雇员应对这次油耗测试造假负责，但是没有提到具体名字。他们让被测车辆的燃油经济性看上去比实际情况高了10%。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星期四在俄罗斯官方报纸俄罗斯报上撰文，呼吁西方国家停止孤立俄罗斯，全面结束针对个别国家的制裁。现年85岁的戈尔巴乔夫写道，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他说，俄罗斯不会接受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二等角色。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